舍，你的愿舍，存心的祈求，主人将我护佑。愿主施行拯救，使我免受灾害，永远赞美主名。主是我们只有。
不好意思，其实那个 Alice 我听到唱的很好。OK， 那个我想问哈，这三段那个诗词诗歌里面哈，大家觉得哪一句话最 catch 你的注意？比方我们唱诗，你总是想要知道诗词里面对我们讲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这三节的诗歌词里面哪一句最 catch 你的注意力的？因为这是第三段嘛，那个前面因为这个没办法放出来，所以如果你看诗词哈，一二三，你觉得哪一句话最 catch 你的注意？大家有看吗？哪一句话？我们同心聚集 ，OK， 我们的题目头哈。那你知道吗？这首诗歌在我们的大堂有那个，我记得至少名人带过两次，那都我都很有印象。那最 catch 我的一句话，其实就是第一段的第二句，他说主用各样方法将旨意显明。他说主啊，用各样的方法把他的旨意显明出来。哎，那天我就读到看诗词哈。我就说哇，那个上帝是用各样的方法将他的旨意显明。但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是觉得说，上帝啊，你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很着急，对不对？那我们常常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那个有，你看诗词的作者却告诉我们，上帝是用各样的方法来显明他的旨意。哦，我那天唱那个歌，我就很有感动。然后我也想一些事情，我就想到了那个我们中国中文的那个神字啊，大家去看那个神哈，它这边呢是一个士字旁，大家知道士字旁是代表神，也代表那个指示的士哈，也是讲到那个指示就是要对你讲话哈，要告诉你什么事情。还有一个这边神的这边呢是一个生字，我们中国人常说三生五令，就是讲的说他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就神哈，你知道这个神字很妙，他就是说他对我们人呢就是一直说一直说的，那他把圣经给我们也是什么？也是启示给我们，要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所以神真的是用各样的方法来显明他对我们的带领，来让我们来跟从他。那特别今天我们讲到的那个，我们今天你打开圣经哈，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民数记第八章一节到九章。然后到第十章的，大家看一下啊，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到哪里。到第十章的第十节，那第十章的十一节就是下一次的内容。那十章的十一节就是讲到第二年二月二十日，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日子。那到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就要开始往前走了。那现在我今天讲到的都还是在西乃山，他们上帝要对他们所讲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聚集在一起，你用各样的方法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但主啊，我们的心肠是愚钝的，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明白你自己向我们所显明的旨意，就求主你自己赐下那种那个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个圣灵的智慧赐下给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你在这个你的圣经里面要启示给我们的那个亮光。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需要你自己的光照，我们实在需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那个带领和给我们的帮助。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让
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美好的意念，让我们也是存着幸福的心知道你是神。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个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七章哈，那稍微的把前面复习一下。我们记得一到四章呢是讲到数点民宿哈，那然后也讲到他们是怎么样安营怎么样起行，那个顺序是什么。等到第五章呢，我们第五章就是上一次的内容哈，第五章就讲到洁净，就是凡是上什么大麻风的，还有那个犯血漏的，还有反正就是那些人不洁净的都要出到营外去。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营中，所以神是圣洁的，他要他所住之地也是圣洁的。然后还有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哈，要清洁，不能够有不能够得罪人的，如果有得罪人的要赶快来处理。然后还有家庭关系的清洁，就是妻子要贞洁等等，这些从这些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是圣洁的，他要求他的子民也圣洁。然后第六章哈就讲到拿西尔人的条例。那我们拿西尔人哈这件事情我讲完以后就有些弟兄姐妹是有一点 question 哈，有一点 question。 那其实让我们看见拿西尔人他是自己立下那个拿西尔人的愿哈，他们要来他要守那个愿，就把自己归向上帝哈，那个是拿西尔人。但是我们也从那个上帝在那个条例的规定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其实就像拿西尔人他自己那样子的来严格的遵守要遵守的那些誓愿，结果呢我们就看见还是需要有人把他领到神的那个神殿的门口哈，还是要靠祭司献祭哈，各种的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等等。那我们就在这里就看见其实这是一个预表，就是一幅图画，让你看见我们人靠自己立志是没有办法得到神喜悦的，必须靠着以祭物为预表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以耶稣基督为祭，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祭才能回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然后也讲到说他不能吃葡萄树的果子，不能吃葡萄树的果子。那有人问为什么是葡萄树不是别的树，这是因为在可能我上次没讲得很清楚，这是因为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亲自讲出来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从那一句话的里面我们就能够解开民数记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这个拿西尔人不能够吃葡萄树上的结的果子的一切制品，因为上帝告诉他你与这个真生命是无份无关的，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你不能有这种生命出来，也不能够接触这样的果子，你也吃不到这个果子，就是这样的意思哈。所以拿西尔人这个愿，从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我们真是看见一件事情，人不管他怎么虔诚，他其实是摸不到神的门的，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彼得在使徒行传讲过哈，他说天下人间没有人能够靠着别的名得救，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拯救。那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这件事情哈。那在那个拿西尔人的愿之后呢，上帝也启示人哈，告诉大祭司要怎么样来为人祝福，人才能够真正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使人有平安。他说让神的脸光照你，让神的脸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神要给人的祝福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心里边就是我们如果是个人心里边不平安，要到神的面前去解决。那人跟人之间 有不平安，也需要到神的面前去解决哈。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到第七章哈，上次我们讲的第七章是讲到摩西立完帐幕，高抹帐幕，使帐幕成圣的当天，那个当天我们就知道是在出埃及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就在那里高抹。那个当天呢，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就来奉献哈，这第七章。那奉献完了以后，那他当然奉献了有牛有车，对吧？那牛和车呢，就是交给利未人去搬运会幕来使用的。然后也讲到说，他们高抹完了以后呢，那这个首领呢就来奉献哈，除了奉献牛和车，还奉献了金银，还有牛羊。那当然牛羊是来做那个做燔祭啊、赎罪祭啊这些。那这些奉献完成以后，那我们就来看七章的第八十九节，大家翻开圣经哈。这个是上一次的课，我们总结一下，就到八十九节。八十九节就是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那上次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先是高抹那个会幕，然后你就看见以色列的首领来奉献，好，他来奉献。那当我们看见这个的看见他奉献以后呢，就有声音出来。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幅图画，就是一幅图画。那在旧约在旧约是用这样的一个 picture 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才能够与以色列人来讲话，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旨意。那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就用言语把这幅画在一幅 picture 让我们用保罗的话就把它讲了出来，就是这句话。这个也是上一次我跟大家那个这个灯哈让我非常热，是谁能够帮我把它关一下？是在这里吗？就是我正好站在那里，好像是那个太阳照样的啊，挪开一点， OK, 正好照着我。OK, 这样可能好一些。好。所以这个是就是这句话的一个那个，上次我已经解释了，我就不再去读它哈。那其实这句话呢也是应验了在在出埃及记里面上帝对摩西讲的话。那个时候哈，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建会幕，只是上帝启示摩西说，你要为我造圣所，让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呢，你要到二十一，因为那个很长哈，我只是截了给大家看。到二十一章，上帝就对摩西说，你要把施恩座放在柜的上边，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柜放在柜里面，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那个施恩座上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说这个上帝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会幕，把上帝的旨意传给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神和人的中间就开始了有一个结束点。那结束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会幕，神对摩西讲话，摩西就可以传给以色列人。你知道哈，自从那个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以后，神人之间是相隔的，神人之间是没有办法交通的。那神在地上是找到过一些人，比方说以诺哈，还有挪亚，还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就找到一个人，你不多。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是对整个民族在讲话，那而且呢要住在他们当中，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来看哈，上帝要对摩西讲什么呢？那我们刚刚七 七章的八十九节，就是有声音对他说话，就是耶和华与摩西来讲话。那好，我们就看八章第一节，大家打开圣经哈，八章第一节他讲什么呢？很重要。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里，上帝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要他们点灯，要他们点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金灯台呢是先哈，我们看一下这个金灯台的做法。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就晓谕摩西，所以你要用金做一个灯台。那这个灯台呢是一块哈，有座呀、杯呀、球啊、花等等，这个是要一块金子锤出来的。然后呢，这个灯台呢是有它有六个枝子，这边三个，那边三个，当然中间还有一个，所以它其实是有七个灯盏，七个灯盏。所以呢，他说要金锤出来，讲了好几次。那这七个灯盏呢，那个时候哈，这个时候还没有会幕，当然这个灯盏也没有真的做出来，只是晓谕他要怎么做。所以呢，他说祭司要点这个灯，那使灯光对照。然后第四十节他说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可见的这个灯盏这样的一个形状，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人想出来的，是什么？是神启示的哦，这个是很重要，神所启示的。那好，现在我们就是看见过完了出埃及记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灯台整个是会幕都已经做好了。那个你还要记得这个时间哈，还是在那个会幕刚刚立起来，所以神就对摩西讲话，第一件事情就叫你把这个灯台点亮，就灯台。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会幕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上帝第一句话出来就是要你灯点亮灯台哈？点亮灯台。我们知道这个会幕是这样的，对吧？那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哈，甚至那个利未记，我们都讲得很清楚，这个会幕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会幕呢是由至圣所，对吧？然后圣所，我们知道至圣所里面只有约柜，约柜上面呢就是那个两个基路伯，那个就是施恩座。然后呢圣所里面有三样物件，一个就是陈设饼的桌子，然后还有就是就是这个灯台，在里面呢就是那个金香炉，其实它也是一个桌子啊，也是金香坛叫。那外面就是外院，所以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哈。如果是上过出埃及记哈，不会那个。那我们说这个会幕哈，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上帝借着保罗就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他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对应这个会幕有至圣所、圣所和外院。那对应人呢，我们知道人是有什么？最里面是灵，对不对？然后就魂，然后就体。那人跟神是怎么交往的呢？灵呢是指到人最里面的心灵。那人呢本来是应该在心灵里边，在真理之中，真理之中与神来相交。所以人是借着里面的灵来与神相交的。那魂呢当然就指到我们的心思啊、意念啊、情感啊、意志等等。那体呢当然就是外面的一些行为啊、行动等等。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最基本的哈，我们的一些真理。那我们再说这个就是人的结构哈，我们身体就是这样的灵魂体哈，灵魂体。当我们人 人那个亚当犯罪以后呢，这个灵中间，上帝不是说吗？你吃的就是亚那个上帝对亚当讲哈，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我们看见那个亚当有没有死啊？当天没有死嘛，他还在那动，但实际上他真的死了，就是什么？他与神的那个交通隔绝了，就是说人借着灵本来要与神来交通的，那其实这个人犯罪以后，那天那个灵就黑暗了，黑暗了，所以人就与神隔绝，就是指到说人再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上帝的教导，人跟神不能交通了。所以我们到现在就会说哪里有神，大家都不知道有神，只看见物质世界，看不到上帝哈。那但是呢，重生，待会我会再讲这个，我们现在就接下去，待会会讲到重生这个部分哈。所以人的灵就跟神隔绝以后，你知道人整个人就是昏暗的，就昏暗的。那这个是保罗就讲过哈，他说我们这些人呢，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怎么样？就 darkened， 就昏暗了。所以就你就讲到那个，所以神就说一讲到第一件事情，就叫你里面的灯要点起来，人里面的光要出来。那怎么样才能够出来光呢哈？怎么样才能出来光呢？所以这个讲到重生，待会哈，我待会再把这件事情再讲。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哈，人呢，本来我刚刚也讲到说，人本来是要借着灵与神来交通，也就是说神要我们这个人做什么，要我们这个人做什么，我们呢就心思里面就有了一个意念，就现在我们信主以后就很清楚了。那没有信主的人跟他讲很难讲，那我们信主我们就知道，哎，我心里有个感动，我就知道哦，这个神在对我讲什么，然后我就心里边就说啊，我要来做什么，我就就着我的身体来把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感动来做出来，这个是对的。但是当人的灵啊，是那个没有重生是死的时候呢，他根本没有办法从神那里领受什么教导什么旨意，对吧？所以呢，他整个呢就是他外面的，他用他的肉眼看见什么，他用他的耳朵听见什么，然后他的感知的世界里面有什么，然后他就完全是我们身体的那个需要，然后呢就来主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导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呢就来行出来。所以完全我们人就是在一个物质界的里面，或者刚刚麦老师讲的，我们是在理性的里面哈，理性的里面是不能够从神那里有所领受的。那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像外邦人哈，外邦人就没信主的人呐，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哦，这就是我们身体的需要嘛，对不对？那你说，如果我们不信主，那你可不就是吃什么穿什么，我们身体的需要，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求的，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先求什么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吃的穿的，上帝说他加给你，你不要为这些东西来忧虑哈，来忧虑。那主也讲到无知财主的比喻啊，那个财主家里的那个田产丰富，对不对？那个财主说，哦，我要把那个我的仓房的拆了，我要再建更大的仓房。所以其实这个财主，如果用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他很聪明，对不对？很有办法的一个人，但是主耶稣却说他是什么？无知的人呐、啊！无知就是讲到他不明白真相。完全不知道这个生命真正的那个真相哈，所以他只知道物质的身体需要物质的供应，所以呢他就在真的是在黑暗的里面哈，所以神就主耶稣就说他这个是无知的人。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告诉摩西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要点灯。我们知道灯一亮，那个圣所就怎么样，就亮了啊，圣所亮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如果我们重生了哈，如果我们重生，那我们的人里面亮了，就表明我们人里面亮了。那里面一亮就怎么样，你就可以来借着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的话语来 来主导，来掌管啊，就这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来掌管哈。那然后就让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旨意。那这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怎么样重生？怎么样重生？刚刚那个麦尔斯弟兄哈，麦尔斯长老他就讲到那个重生啊，我就说今天怎么这么妙哈？那个麦尔斯长老讲的就是，其实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人怎么样与神再一次恢复交通，就是要重生。所以我们基督徒哈，我跟别的弟兄姐妹也分享过，就是以前呢。我们通常都会问弟兄姐妹啊，特别刚刚信主就会问他，你那个受洗了没有啊？你信主了没有啊？常常这样问。但是以前的传道人是怎么问的？他说你重生了没有啊？你得救了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少这样问哈，我们都说哎信主了没有？哦信主了，好好好。但是其实你信主以后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你重生了就有一个永恒的永生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能够make sure 你重生了，你真的再一次回到最基要的真理，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求上帝来来光照我们。那再要讲到怎么重生哈，那刚刚那个麦斯长老就说要从水和圣灵所生。水到底是怎么讲？那当然不是那个水，那个敬礼的那个水哈，不是。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他说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是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个神的道其实就是 Word of God， 就是一个人怎么重生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那其实在圣经的里面有预表，那就是什么呢？就神的话就是水，神的话就是水。所以呢，待会我们还会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从水和圣灵生，不是讲到那个洗礼的那个水，乃是讲到借着神的话，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才能够使我们重生。那主耶稣就讲过这个话，他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哈，信主以后我们要操练，我们常常说灵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去操练你的那个灵，要与神越来越敏锐，与神对你的教导越来越敏锐，与神对你的一个 guide， 一个 guidance 哈，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操练的话，那个灵在一个真的还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你就跟他讲话你就着急，哎，还是没有看见他里面有那个圣灵的生命，那个灵的生命在他里面，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借着灵修来操练的哈。那肉体是无益的，所以我们可能年纪大了哈，就是要吃大把的维他命，要好好锻炼身体，这个没有错哈。啊，我不会 blame 说你要去好好锻炼身体，但是锻炼身体的目的是为了来服侍主，那个是好的。那我是为了主的缘故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是为了肉体哈，那个是无益的哈。操练什么？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对不对？操练金钱就一切都有一切的益处，反正就是这句话。所以我们要记住。所以我们的那个昏暗的心灵需要上帝的话来光照我们，使我们重生，也需要，其实当然你要如果是走这条属灵的路，也需要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主的道和主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好，他这里讲说点灯的时候呢，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所以七盏灯，我们说七号在圣经里边就是完全的意思哈，就七就是 fully 啊，就完。那你就可以看见整个的圣所都被照亮。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完全的来充满我们，来掌管我们，我们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发亮的人，发光的人哈，发光的人。那他这里就讲说亚伦便这样行。那他等 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他又讲到说，这个灯台呢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再一次讲到说，这个灯台是用金子锤出来的。大家知道哈，我稍微的多讲一点点哈。你知道在圣经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个七盏灯其实就是指到什么？基督的教会，对不对？神在那个灯台中间游走哈，在那里行走。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在这里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画面哈。这个当然稍微多讲一点点。那这个画面呢，其实就讲到说，那个灯是金子锤出来的。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要经历神的锤炼哈，经历，而且是用金锤炼出来哈。所以先那个金子要 purify， 然后还要锤。所以我们在世上要经历艰难，其实是不要以为稀奇的事情哈，是一定有的。特别现在哈，这几天那个最高法院那个出来那个什么什么，我还讲不清楚。反正 anyway， 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心里边就有那个。就说哇，就有哇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的说，这件事情不会到这里就了，你知道吗？不会到这里就了，一定还有后续的事情。那到时候，我们现在是在向上帝感谢和基督的教会在向神感恩，好像我们victory 了，胜利了。但是后面这件事情不了，那这件事情我们到时候有人来逼迫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行？那个时候你是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处？那有的时候可能人家就要打你，你这个人家要打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为着爱他的缘故，他打你的左脸，你就给他右脸打，还要对他说神爱你呢？还是说他打我，我就打回去呢？这个时候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哈。那这个是我自己哈这几天看到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心里边的感觉。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当神跟摩西讲完这句话以后呢，到第五节，那上帝又告诉摩西说什么呢？他说，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会幕里对摩西讲的第一件事情就点灯，第二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这个灯没了，又看不清楚了，所以非常的那个辛苦哈。年纪大了，其实是很辛苦。OK， 然后呢，就讲到好，他就是将利未人就奉到会幕前。召集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好办耶和华的事。好，那接下来就是利未人就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来做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哈，利未人，上帝到第二件事情就叫利未人。我们都知道利未人是什么人，对不对？那个我们在讲那个第二次课的时候就讲到利未人是因为代替以色列人中投生的，那他们是神拣选来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来归给上帝的哈。那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就不再讲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利未人要来服侍上帝之前，上帝要利未人先要有光，然后才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上帝。那服侍上帝之前，利未人是不是这样呢？点完灯然后就来服侍？没有，他还要做几件事情，我们就一件一件事情来看哈。他这里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信心试炼哈。好，那这个我们就看见那个利未人要来要来到神面前服侍之前要做什么？那这件事情呢，就有点像，我就说把利未人跟那个祭司啊要来成圣的时候，这个很 similar 的是什么？你看哈，摩西呢，用油膏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然后又用膏油在坛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讲到那个圣所。的那个膏油，然后到第十二节他又讲说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来膏他使他成圣。那你看见这三个使他成圣，你看见哈，这三个使他成圣有什么关联？那你就可以明白这个让利未人先要点灯，然后把利未人奉献到神的面前，那个关联是一样的。我的意思就是，那怎么讲呢？我们知道哈，亚伦你能看见的就是这个人和亚伦是大祭司嘛，或者祭司到神的面前来了，那神把膏油带着倒在他的头上使他成圣，但是你却不能够看见什么呢？亚伦要在他的亚伦你看见那个外面膏油你可以看得见，但是他的心灵要成圣你看不见呢？其实就是用这个，就是我要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神先要使亚伦的那个心灵里面最里面能够成圣了，外面才能够倒膏油才能使他成圣。那利未人也是这样，先要使他光照了，然后才能够让他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上帝。这个是可以类比的。所以圣所你别想的是一个物质的圣所，乃就是指到这个人的里面就对了。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啊，没有把大家讲糊涂哈。OK， 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见那个利未人要怎么样来使他自己成为圣洁呢？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洁净利未人哈，洁净利未人。那洁净利未人，刚刚我们读过了，先要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然后他自己还要怎么样？刮全身，然后他要干嘛？洗衣服，然后呢要献燔祭、素祭、赎罪祭。那这一切当然当时的利未人就是 follow 上帝这样的一个 instruction 来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当然就是说要问哈，这些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的意义在里面呢？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来问的。所以我们就要问哈，利未人要服侍之前要做这些的要做这些的步骤，那这些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意义呢？也就比方说他说除罪水要弹在人的身上，那这个除罪水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几节的经文我们就能够明白。第一节经文就是在诗篇119篇的第九节，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然后呢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哈，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我们刚开始看见一个人怎么重生呢？就借着神的话使他重生，神的话就好像是水流一样的使人得洁净。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是神的话能够洁净人的行为，也是神的道能够使他的主的道能够使他的门徒干净。在这里这个你就看见圣经的启示是一脉相承的哈，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除罪水哈，当时他们当然是做这件事情，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要借着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行在神的道中哈，行在神的道中。然后他还说要干嘛？他还说要不对哈，等一下，他还说要干嘛呢？一个是除罪水弹到他的身上，那所以其实就是要用神的话哈来洁净我们，还有什么自己刮全身。你知道这个刮的时候你就知道更怎么样，更就是好像那个东西粘在身上，你用水冲冲都不行，要刮。我不知道大家信主的经历怎么样哈，对我来说真的是我信主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我一信主我就很愿意读神的话，这个是真的，但是 对自己生命里面很多的东西都还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真的。所以神要借着一些刀啊来刮我们，来刮我们，这个是我自己有经历的哈。那个刮的时候不是很舒服，但上帝的恩典很大，在刮你的时候他会来扶持你哈，来扶持你。所以直到今天还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就是因为上帝的扶持，可以这样讲。你知道我们人其实不太那个，特别是我自己觉得，特别是我们第一代基督徒，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个世界里打滚，对不对？等到我自己30多岁信主，然后那个信主以后呢，那当然那个旧的思想啊、习惯呐、啊，其实还是原来的，就好像一个惯性一样的。虽然主的话已经在你的生命里边有了，但是却还是不能够体会到很自己里面很多的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个，比方说。讲话会伤人，你还会觉得说啊，你看伶牙俐齿多会说，对不对？但实际上你伤了人，你都不知道啊。还有就是像我自己哈，那个个性的里面其实是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悲观，你知道吗？那这个也是要借着神的话，不断不断的 renew。这个个性哦，真的是很难改，很难改。时不时又会有回到那种忧虑啊这种的里面去。那但是上帝一直就是要用他的话来那个，也让周围的环境，也让自己看见自己啊，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还有就是自爱自怜哈，总觉得我开始读到一个姐妹说，有人自爱自怜就不讨神喜悦，我说哦，自爱自怜也不对啊，我开始都不知道。那就是说借着这些能够把自己真的是要用刀刮哈，有的时候水冲不过去，那上帝就要用刀来刮我们，然后洗衣服。我们都知道哈，洗衣服，我再说那个水就是是神的话。那洗衣服呢，衣服在圣经里边是有那个意义的，这个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他就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其实都是污秽的衣服哈。然后在那个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心腹预备好了，然后呢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可见的那这个衣服其实是代表我们的行为，代表我们的行为。所以要洗衣服，当然就是讲到说你前面用水，用除罪水洒在你的身上，然后呢又要刮刮掉那个污秽，然后呢再洗衣服。那就是讲到说我们就要行出一个干净的，真的是可以可以行出那个圣徒的义来，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洁净我们的行为，洁净。所以神是从里面开始来慢慢的带出外面的行为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神不是从外面来，你要这个你要那个，那是没有用的，一定是从我们的里面改变，然后才带出外面来，带出外面来哈，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那个最后就是讲到靠祭物哈，献燔祭、素祭、赎罪祭，然后他们就才能够真的来奉献。所以一个人奉献，他不管他怎么样做，最后还是靠着就是我就说当时他们当时要献那些祭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做，你真的要奉献自己，要好好的来服侍上帝，你还是靠着耶稣基督在服侍。所以这就是那个献祭所代表的意义哈。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人能服侍主，先是蒙神拣选哈，然后呢要蒙神光照，然后呢要洁净自己，然后呢要依靠主耶稣基督，才能真的归回上帝，才能真的来服侍上帝。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要知道的。好，那个接下来下面还有一点点，他就是讲到说这个立位人第23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立位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 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立位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写。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前面那个数典民数的时候讲到那个立位人的数典，一个是他们1岁以外的人的数典，还一个是多大的人的数典，还记得吗？20到50，对吧？那个时候的数典是20到50，那但这里他却说25岁以外，所以比那个数典的那个还要要求还要高一点。那其实就讲到说那个可能哈，我在想说他们是20岁就开始到会幕里面来协助那些senior 一点的立位人在那里办事，但真正的他能够独当一面要到25岁，所以在神面前的服事真的是不简单哈，就是training 再 training， 洁净再洁净，才能够真的来服事上帝，服事上帝。所以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哈，年轻的基督徒，刚刚信主的基督徒，真的需要经过许多的学习操练，才真正的算是可以服侍主，真正的服侍主。那在可能在以前的日子里，他做一点事情，但那个都是在那个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一个操练的过程。到真正他能够独当一面，真的是要到 certain 那个到一定的一个成熟的时间。那他是说25岁来服侍，然后到50岁就退任了哈。50岁，哇，这个真的是人生最妙的、最健壮、健康和有精力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这里50岁以下的不多哈，我们都该退任了。不过其实我们没有错，就是真的一个最好的服侍是在那个时间段，好，是在那个时间段。但真的到年纪大了哈，真的是各方面都记忆还有讲话的那个流利都有那个损伤，都有亏损。所以我们要记得把最好的哈献在主的面前。但是呢，现在主的面前不是说就叫你不要那个了，他这里讲的很清楚哈。那他以后不再办事，但是还是要什么，在圣殿里边伺候啊，还是要并不是说你就回家躺着和躺平了，不是，他还是有他的职责在那里哈。好，所以我们就继续看第九章。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第二年正月会幕就立起来了嘛，对不对？那然后呢，正月初一就有12个支派的首领来奉献嘛，对吧？这个都是我们前面讲过了。到了正月14日那个神就对摩西讲哈，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14日，就正月14日来守这个逾越节。那他说你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所以守逾越节不是你自己想怎么守就怎么守，要按神所定的规则啊，神的定规来守。所以呢，摩西就叫以色列人来守逾越节。那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那就我们那个哈，但结果有几个人因为死尸而不接近。你想想，有那么多人哈，家里边可能总有人去世，然后他们就那一天不能够守，要怎么办呢？他们就到那个摩西面前就说，哦，我们因为有这种不洁净，那怎么办呢？然后摩西就说，我去听听啊，上帝有什么样的指示。结果神，他第九节，神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2月14日，也就是过了一个月，他们还是要守逾越节。那守逾越节的 规矩与那个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那个规矩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要用无酵饼跟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以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锁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当担当他的罪。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守逾越节是要按照神所规定的那些条例来守哈，来守。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年，他们是真正的怎么样过逾越节，他们要过逾越节哈，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如果弟兄姐妹对出埃及记这一段不是很熟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他说这个是真正过逾越节哈，那一天，那从正月十四号晚上，然后他们是要吃无酵饼，然后呢那个不能有酵啊，待会我们还会讲为什么不能有酵。然后呢还有讲的就是说摩西就叫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逾越节的羔羊宰了。所以记住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是叫以色列的长老把那个羊羔宰了，这个羊羔不会自己死，是以色列的长老把它给宰了。然后呢然后宰了羊羔以后呢，那个血呢就要打到门楣上哈。然后呢那个灭命的天使看见你们有那个门楣上有血的话，就会越过你们，不去击杀。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所以这个是一直守的，日后他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那这就是说不仅仅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要守这个节，将来到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还要守这个礼，还要守这个礼。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节是神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遵守的哈，世世代代遵守的。然后呢他说那个我看好他还有一个对，他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三章还在，我看前面是什么，这个是十二章哈，就说你要这样守逾越节。到了第十三章他们守完了逾越节了，那上帝就对摩西这样讲哈，将来啊你们到了那个地以后呢，那个时候你在这月还要守这个节，还要守这个节。那当这个日子呢，你还要什么呀，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那这个为什么要告诉儿子呢？这就是要把这个，他说要把那个这个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施行的拯救，让他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让他们的后代永远记住。所以其实你知道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在守逾越节，你知道吗？他们还在守啊，他们还在守逾越节。我不知道，其实有一个 organization， 他就是专门告诉大家，那个他是已经归信的，已经信主的一些犹太人啊，他们就会把逾越节的意义告诉大家。有一个，我记得我们教会都请过两次哈，他们来跟我们讲逾越节的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哈。那他们那个，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守哈，世世代代在那里守，他们不明白逾越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对不对？我们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约是主前1400多年，然后日子以色列人守啊守啊守啊，守了1400多年后的有一天有一年的逾越节，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才出来，真正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以色列的众首领把他杀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说，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那个保罗就跟我们讲了，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 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那个教我就说，就是在圣经里常常是代表预表罪啊，罪，所以你不要吃有效的饼，要吃无效饼啊，就是要把那个罪哈除尽。然后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看见上帝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在那一天这样守这样守这样守，守到那一天，我们就看见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哈。那就那个以色列人很多不明白，一直到今天还是不明白哈，还是不明白。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我们以色列人刚刚我们讲到说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就讲到说他们很快就要起行了嘛，对吧？他们在起行之前，上帝要他们先守逾越节。那这个事情对以色列人是什么意义呢？其实就是要他们明白，先要从蒙拯救为起点，才开始走旷野的路，最后才能够进入迦南地。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蒙耶稣基督的拯救，然后才能够开始来走这条灵程。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就算在教会里面一直跟着大家将来就 pass away， 不知道他去哪里哈，就 pass away， 然后呢他不叫走灵程。只有先经过这个逾越节，先经过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才真正是走在这个天路上，走在天路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神在要以色列人动身之前，先要守逾越节的意义就在这里哈，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见守逾越节的定规哈，先要用无酵饼与苦菜我刚刚讲的无酵饼就是代表除去罪哈。那苦菜呢？苦菜其实就是讲到受苦。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受法老的奴役做奴隶哈，这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要我们常常记住。记住什么？记住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其实是在罪的辖制的里面。其实在罪的辖制的里面你是没有自由的，是不是？那很多人觉得说我那个信主以前我也没有觉得不自由啊，其实你是不自由的。有的罪哈，有的罪你是不得不去犯的，比方说你抽烟喝酒，这那个有些的瘾在那里，还有不要说那个抽烟喝酒，还有就是被一些东西掌控住，你是不得不去做的，你没有办法使自己从那个里面出来得以自由的，那个太多了哈，太多了。然后呢要纪念我们在那个在这个最终的苦楚哈，然后呢还有这什么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也就是说蒙拯救你要吃吃羊羔，要吃羊羔。那这个是怎么讲呢？大家知道哈，我们真的是蒙拯救以后就要开始，就是你蒙耶稣基督拯救以后，你就要开始来学习吃喝耶稣。这个话怎么讲哈？吃喝耶稣哈，这个是我们需要那个的。你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哈就这样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自己解释，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吃喝耶稣就是你要把自己常常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让耶稣基督常常在你的里面。那我们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你已经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了，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常常的在你生命里掌权？我的意思是就是常常的让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来引导你对你说话，在你生命里掌权。这个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不太知道的哈。所以我们来吃羊羔其实就讲到说，得救以后你要懂得吃喝耶稣 啊，很多的人，这个是我们要真的是要很明白的，很明白的。我们再来看，就是羊羔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这个是在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他的骨头不被那个钉钉打断，对吧？然后他说故意不守节的要剪除，是为什么故意不守节？他本来他不是说吗？都给他两次机会，第一次这个不洁净的人不能守，但是我第二次再给你机会守。那你如果是你好好的，你是洁净的人，故意不守，他就说要剪除。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不肯接受，不肯接受羔羊的拯救，故意不守，不肯接受羔羊的拯救，那他的结局是什么？就灭亡吗？要被剪除哈，要被剪除。外人愿意守的可以按规矩守，外人可以守，就是外邦人啊，你可以来跟以色列人一同来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上帝其实他的拯救从来都是对外邦人开放的，从来都是对外邦人开放的。然后我们就看见啊，这个是他们要走凌晨之前哈，要走旷野之路之前，上帝要他们先守逾越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五节，九章十五节，他说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会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云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好，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在这里读的好像很绕口，云彩停住不停住。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原则要记住，就是说他们那个最后一节，他是说你要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所谓的吩咐就是要遵神的话来安营，对不对？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就是你安营你起行都要遵照神的话来行。他们就来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那神所吩咐的是借着什么？借摩西来吩咐的。所以神在他的子民的里面是有领袖在带领他们的，是有领袖在带领的。这里一直讲到云彩，所以神一边是借着他的话来带领他的子民，也借着云彩来带领他的子民。那云彩是指什么呢？圣经里面其实是有教告诉我们那个云彩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在以西结书里面十章四节哈，他说那人进去的时候，那个这个前后哈，那个当然就没有，我就没有写到这里，但是你注意就知道了哈。到云彩是指什么？那就是那人进去，就是指进到圣殿的时候，那基路伯就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殿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云彩代表了神的灵在，代表了神的灵在。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看见哈，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团体哈，就是神的子民要安营或者要起行，一个要有神的话， 另外呢，还要有什么？有神的同在一个证明。然后呢，还要借着什么？那个神所指派的领袖所带领。哦，这些都是一些原则。我就是要刚刚唱的诗歌，我们就看见神用各样的方法来带领他的子民，来带领他的子民。那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啊，我都不知道。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有他的带领，需要我们的什么顺服，需要我们的顺服。那这个话怎么讲呢？他就是他这里讲哈，他说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是两天，是一个月，是一年，你都要住在那里，不要动哈，不要动。但你知道哈，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的。上帝就说你现在不要动，但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哎，这怎么那个，我们不是要去那个迦南美地吗？我要去啊，所以要赶快去啊，对不对？那上帝说不是，你在这里先待一年，你就会说好浪费时间呢、啊，不行，你就要在这里待一年。所以我们啊，就是说神的带领，我们要学习顺服，不能够就是说哦，我要这样。不行的，上帝讲说你要待一年就待一年，上帝说现在说要起行你就要起行，所以这个是要我们慢慢的来学会，来跟随的。他说哈，云彩在帐幕上，所以呢，以色列人一定要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帐幕，对不对？就是那个云彩起来了吗？哦，赶快要准备动了。那个云彩停下来了吗？我赶快安营了。所以你要学会用你的眼睛看那个云彩，看那个帐幕，帐幕上面才有云彩嘛。所以你要学会看那个帐幕。那这句话哈，其实在圣经里边啊，到底是什么意义在这里呢？大家知道那个约翰哈，约翰呢，他是最明白上帝的心意的。他这里讲哈，你知道那个帐幕，我再说哈，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嘛，对不对？我们这个人，他说你一定要看着帐幕。他是那个约翰，他就讲过哈，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藏在你们心里。所以现在哈，我们常常说云彩在哪里，我看不到上帝。但是你知道，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这个人就是帐幕，就是神的家，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眼睛，我们的心眼，好，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常常在你的里面来与主交通，来与主交通。他说哈，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教训你们。所以你知道哈，我们人信了主以后，其实神是在我们的里面，凡事来教导我们，凡事来教导我们。那这个其实要分享有很多的例子哈，很多的例子，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跟大家来举那些例子。所以我们要记得，常常我们的主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常常与他交通，来与他那个，来与他来用我们的心眼看见神在我们的当中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这个就是云彩在帐幕上的一个真意哈。那我们现在就看见说，哦，上帝用云彩来带，然后又用他的话，也就是他的仆人来带我们。那好，到了第十章，好，所以我要快一点，十章十节，那上帝又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用以召集会众，并叫众营起行。那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只，首领要到那里去，然后吹两次又怎么样？所以大家去看哈。那然后到了第八节，他说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将来你们到了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欢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数、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前面那个吹号是要以色列人在安营在旷野里走路的时候要听这个号，然后呢那个将来到了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也要用这个号哈。那这些我们其实它都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哈。 我们知道，刚刚我们说上帝是用是用那个是用云彩，用他的话哈，借着他的仆人来带领他的子民。那这里呢，上帝叫摩西要用银号吹响来带领以色列，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哈，上帝带领人是有他的步骤的。好，刚开始是有圣灵的同在，在你心里边有感动，然后呢才发令叫你行走。所以你要一步一步的来，不要那么快。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云彩上去了，然后马上以色列人就动，没有，他还要听号响。刚开始第一队走，然后第二队走，然后怎么走，所以这些都要有上帝的一个引导在那里的。所以在这里哈，你就可以看见说，其实神带领人，他是用各样的方法。你什么时候是有感动了，要准备起行了，到真的要走，其实还有一段路，还有一段时间。那举个例子好了，那什么叫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很出名的戴德生哈，他要到中国来，很早神就在他十几岁，十六七岁。大概就有感动说要去中国，这个时候他就能来中国吗？没有，他做很多的训练，他就在一个医生手下来学习一些医疗的知识。那他在医生手下受训练的时候呢，是有配的，就是说那个医生会付他钱的。那当时那个医生可能忙呢，就会忘记给他发薪水。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操练他的信心，向上帝祷告，上帝你来感动他，叫他把钱给我。所以他就不自己去那个，所以他操练到一定的时候呢，哎，就有一个差会让他到中国来，这个时候他就听到号角了，他就可以来了。所以这个你就是看见一步步，所以你先有感动，然后再来行动。其实那个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哈，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有感动要出来奉献，要来读神学奉献，她就赶快就把她的工作辞掉了，然后就要叫出来，她就很被动，你知道吗？当时有一个牧师就跟她讲，我说 no， 她姐妹你太快了，她就是说你心里有了感动，然后她就，但你要慢慢的带，看神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来带你，你真的要等到听到号角才能够来出来。所以他这个号角不仅是在旷野的时候这样来带领他的子民，那将来到了那里跟敌人征战的时候，他说你也要吹号。那吹号是什么？吹出大声，让神知道。那这个当然就代表我们哈，到了我们信了主了，你都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其实都有征战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征战哈，如果你说啊我信主也很好，从来没经历过征战，那真的你要 question 自己。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他都要面临很多的征战。你知道那个仇敌啊，仇敌用什么压制我们？常常是用什么呢？用忧愁。这个是我自己常常要起来征战的。还有呢，惧怕。我跟你说，神的子民的惧怕会来destroy 我们的哈 ，destroy 我们的。还有就是用各样的罪，那个罪可能就是各样的瘾呢，就是什么毒瘾啊，什么什么，anyway 那些东西来辖制我们。总而言之是不让我们能够自由的那些辖制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但你要吹出大声，求神纪念，求神起来拯救。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记得，当你征战的时候，你有害怕也有忧虑，你别想着靠你自己能够出来啊，我要靠，不行的。你要不断祷告，求神起来施行拯救，他必定在你生命里边带领你胜过这样的一个仇敌的作为。这个是弟兄姐妹哈，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哈不断操练的。当你操练过以后，你的生命很有韧性，很坚强啊。当你要见主面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啊，是欢欢喜喜的。所以最后一句话他这样讲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当以色列人要开始走路的时候，上帝再次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知道我们人常常是很悖逆的哈，不肯顺服，常常会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对不对？那为什么听到号才要动啊？那不为什么，就因为他是神，你就要顺服他。 那个最近哈、啊，也那个我们姐妹会查经嘛，就会查到一段说，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那有姐妹就会说，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要顺服他？他都不按神的教导去行，我要顺服他吗？上帝说你要顺服在上掌权的，这就是神的话，你必须顺服，就是这样啊。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你还记得那个尼布甲尼撒吗？他来压制神的子民，上帝说你要投降就要他投降。你说尼布甲尼撒耶，我还不要来一起来跟他一起打，给他拼的你死我活吗？上帝说不行，你要投降。所以你要顺服，要顺服。所以今天哈、我很快的总结，因为下次是天兵跟大家分享，我就不想拖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哈，第八章哈，我们就讲到说要点灯啊，要那个开始服侍之前你要洁净，然后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服侍。然后就讲到起营安营起行，你要按照神的那个一步一步的该啊，这样子他的引导来行。最后就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要以神为我们的神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你，让你的儿女的心灵在深处与你契合，不是外面的遵守，乃是我们里面，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你的话，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带领。恳求主耶稣，你把那个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与你合而为一，让我们在顺服你的过程的里面经历你更多的恩典。主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拖了大家一些时间哈、啊，谢谢。